现在正是我们大家在欢度的圣诞节。圣诞节12月25日，这个日子在圣经里头是没有记载的，但是主耶稣的圣诞啊，主耶稣的诞生在圣经里面是有相当详细的记载。那么这件的事情呢，主耶稣的诞生呢，是一件的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是一件呢惊天动地的恐前绝后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给人一个伟大的恩赐。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那里彼此送礼啊，送物。神给世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这个爱子乃是宇宙中的最最宝贵的，没有比这更宝贵的，所以这是宇宙中的至宝，神把它赐给我们。啊，今天呢，我想呢，要谈一谈，就是从圣经里面呢，把有关的一些的圣经章节和弟兄姊妹们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们不一定要记，可能来不及记。如果你要我这些圣经章节的话，等一会在门口你签一个名，下个星期天我就给你带来啊。这次讲到的圣经章节啊，好，好，那么圣经章节呢比较多，我想呢，并不要弟兄姊妹们把每一节都很仔细的啊去或者是都去掌握，不是啊，我可能很快的就把啊一圣经章节呢就讲过去，盼望弟兄姊妹们呢能够留下一个印象，那个重点的印象能够留下来，那就好了啊。所以注意听，不必记录啊。等一会我会如果你要的话，下一个礼拜天我会带来给大家。好，那么我的重点，今天讲的重点就是要去传福音，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那么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我们现在先看看，神把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他到地上来是给我们的一个最珍贵的礼物。那么耶稣基督降世到底是来做什么事情呢？神把这个礼物给我们，那是来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一节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玛利亚怀了孕，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是三而一的神，所以玛利亚的怀孕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天使对约瑟讲的。他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提前呢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好，我们再看。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人有罪，有罪，那么到底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要简单的讲一讲人的罪的来源呢。你如果仔细的看，你就可以看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呢都有清楚的说明，这是由于魔鬼的谎言啊，他的引诱叫人悖逆的神，以至于犯罪。因为这一个人的犯罪，众人就成为罪人了。 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神告诉我们乃是死，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好，我们看这个魔鬼到底是什么人呢？到底是什么呢？他就是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古蛇，他又叫魔鬼，又叫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侍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他是神他是背叛神的，本来他是下面本来他是非常美丽智慧充足的瘦高遮烟圆贵的基路伯，就是天使，基路伯就是天使它是遮盖约柜的。约柜是什么？约柜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我们知道约柜上面有个赐恩座约柜里面呢有律法，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明了基路伯这个天使是最最靠近神的是有很高的地位，在天使当中他人就称他为天使长那么神呢，他在这里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畏，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是那瘦高遮烟圆润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他被造以后都是很好的，都是完全的，后来在你中间又差出不义，但是后来呢发现他有不义，所以我所以我因你陷入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烟圆润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陷入圣地呢？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因为这个撒旦被造了以后非常的美丽，他是心中就高傲了。所以我们任何的恩赐都不要沾沾自喜我们都要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把感谢归给神。但是那个这个魔鬼呢，被造的时候呢，他是基路伯，是天师，是天使长，他因为荣光败坏智慧，他因为非常的荣耀因为做他在约柜他是遮烟约柜的那个天使长，所以他是非常的有荣光的，但是这个荣光却败坏了他的智慧，他把他的智慧用到坏的地方去了，不是用到好的地方好，我们往下看所以呢，那么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他有五要他的错误就是他有五个要我们看看他拿了五个要，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要升到神众心以上，这个众心就是指众天使，他要升到众天使之上，他要高到最高的地方，他要到高云之上，这就是说所谓的三层天上面，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至上者就是至高者，就是与神同等，一个被造的竟然要和神造他的同等，所以你看他是何等的亵渎所以呢神就把他从天上打下来，所以他就被打到地上，这是撒旦的来源。所以你们说，有人说神为什么造一个邪恶的撒旦呢？邪恶的魔鬼神没有造一个邪恶的魔鬼，神所造的乃是非常美丽智慧充足的基路伯，是天使，是天使长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神呢把这个魔鬼摔到地上来了，所以他就一直与神为仇，与神为敌，所以他是他 他是诱惑人犯罪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他还在地上到处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是不是啊？这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了，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他今天呢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好，那么这样一个魔鬼，神要怎么样处理他呢？神并不救拔天使啊，基督不是天使，魔鬼是本来的天使，堕落了，神救不救他？神不救他。所以呢，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因信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呢，神呢乃是要救我们，但是他不救天使。那么这个天使要到哪里去呢？神那个堕落的天使，神怎么样来对付他呢？啊，好，王又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啊，有一些人呢、啊，他们乃是被神所咒诅的那些恶人啊，那些抵挡神的人，那些恶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好，我们注意那个一件的事情，就是那个永火，永远的火，也就是说地狱啊，是啊为谁预备的？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当魔鬼堕落的时候，这个天使长堕落的时候，他率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啊。所以呢，神呢为这些堕落的魔鬼和他的使者，他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去处，就是永火，永远的火，永远火就是地狱啊，就是地狱。好，那么我们再看，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窟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被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看见没有？这是魔鬼所要去的地方，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去处，就是地狱，也就是永火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个魔鬼的去处。如果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神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啊，为我们差遣的耶稣基督来成全救赎，叫我们可以心信他，罪得赦免，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这个神这个恩赐啊，我们拒绝耶稣基督，那么结果呢，我们就是要和魔鬼一起，那为魔鬼预备的永火里面呢，也是不信的人要去的地方。所以所谓的地狱，所谓的硫磺火湖，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并不是为人预备的，乃是为魔鬼预备的啊。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人犯罪的结局，就是因啊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啊。主要就是说，众一个人的悖逆，亚当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了。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我们祖宗亚当一犯罪以后呢，这个人的罪孽呢，就使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他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谓的死，就是他的灵和神那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断绝了往来。所以呢，是我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啊，你们的罪恶使他怨念不听你们啊，这是一件非常凄惨的事情。本来人和神之间呢一直有交通的，一直有来往的，神是照人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啊，在那里行事为人的生活的。但是呢，当人犯了罪，就是做了神所不许他做的事情，神说禁止他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听了反而听了魔鬼的话，结果呢他们就犯了罪，他们的罪就叫他们与神隔绝了。所以亚当夏娃在神的眼中看，吃了那个禁果以后啊，他们就是在神看的是死的， 另外已经断绝和神的往来，已经断绝和生命泉源的关系，所以在神看来呢，他们是死的，因为他们和神有了隔绝啊，因为罪孽使他们与神隔绝了啊。那么好，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犯了罪，亚当一犯了罪了以后，众人就成为罪人了。我们罪的公债呢是死，罪犯了罪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死啊，不但是今生这个肉身死，而且将来要复活，复活以后要经过神审判，审判以后就要摔到硫磺火湖里面去，要摔到就是魔鬼所去的地方去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神乃是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的是要叫我们罪得到赦免，而且叫我们得到永生啊，叫我免于第二次的死。好，我们看下去啊。那么再来我们再看人犯啊，就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啊。所以我们不是 死了就拉倒了，死了以后还有审判，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审判，那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还有呢不幸的人呢，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呢，世界的末了那个白色大宝座前呢，还有最后的审判。那么不幸的那个有罪恶那个犯罪的人呢，都要被扔到火湖里面去，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这身体一定要死的，这个是必须有坏的啊。那么这个死了以后，还有经过审判，审判以后呢，还有第二次的死。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免于第二次的死，所以第二次的死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好，好，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人犯罪的结局。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将来如果没有信主，那么他的结局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湖，就是永远的火湖。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要去传福音，你的亲戚、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都信主呢？如果还没有的话，要快快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再看那么好，人犯了罪，那么神爱我，那么神怎么样来救人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信他就是接受他的，接受这一位耶稣这位救主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不至于到永火里面去，就不至于第二次的死，反而得到永生。永生就是神基督耶稣自己的生命。神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生，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来审判人啊，不是要人把人啊摔到地狱里面去。神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他降世乃是为了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倒下。好，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到十字架上去，乃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乃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由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神行事的法则。所以要罪得了赦免，我们就必须 要流血，所以呢，我们看呢，公牛和山羊的血，以前在旧约的时代，古代他们都是用公羊、公牛和山羊的血来献祭来除罪的来献赎罪祭来献燔祭好除罪。但是这些东西呢，能不能除罪呢？断不能除罪，它只是暂时的掩盖人的罪，而不能够除去人的罪。但是呢，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感谢神，主耶稣到世上来，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就是借着童贞与玛利亚得到了一个人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这是主耶稣对神讲的话，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好，这个就是说，神乃是主耶稣来乃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叫他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就是说已经完成了，他赎罪的事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安息了就是一劳永逸了。所以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就坐下了。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那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从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以后，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为我们赎罪以后，就不要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已经成全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呢这些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来救人的。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人得救是怎么样的一个路线呢？神怎么人怎么样能够得救呢？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动藏在他身上，所以人得救的路就是信，信耶稣，子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信神的儿子，我们就有永生；但是我们不信神的儿子，就得不到永生。那么什么叫做信呢？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耶稣是我的救主，认耶稣是我的主，住在我的里面做我的主。心里面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就必得救这就是我们人得救的道路。另外呢，我们求告主的名，我们求告主的名，我们就必得救。好，我们这样再我们再看。得救再简单一点，我们再看，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什么叫做恩和信呢？恩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把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信呢，信就是接受，神给我们，我们接受，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并不是我好做好了，我做一个好人，我修条铺路我做许多的好事，那么我就可以得救。不是的，得救是本乎恩，是神给的我们应当信，信就是我们接受，并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凡接受他，我们这样接受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看多荣耀也是多简单多容易的事情。我们接受神给我们，我们接受了，我们神就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这是多荣耀的事情但是你看又是多么容易的事情。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全救赎，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就接受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看天父的心，天父爱人的心是怎么样。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为什么呢？ 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乃是神叫他来，是神差遣他到地上来的，是神差遣他上十字架为人赎罪的，来成全救赎的。所以基督在我们怀着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就是说明神的爱，说明天父的爱就在这向我们显明了。天父是那样的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乃是神的爱。好，那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呢？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主耶稣到世上来拯救人，并不是他自己要来就来了，乃是神差他来的，所以这是神的爱。好，下去。同时呢，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因为他不但接受神的差遣，他是做一个顺服的儿子，同时呢，他也爱人，他也非常的爱人。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人子来，为了寻找什么？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就是说没有指望的人，没有父亲的人。失丧的人就是失掉的人，迷失的人，就是迷失的羊，就是离开父亲家的，离开羊群的，没有人去管他的失丧的人。我们这些罪人都是失丧的人，好像浪子离开了富家一样，都是世上的人。另外就是说，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啊，就是他来，就是耶稣基督来，他是来寻找、来拯救世上的人，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么，另外呢，我们就看啊，好，这个过去，这个等会再过来看。你看啊，主耶稣是怎么样为来拯救人呢？神主耶稣是一方面，他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另外一方面，我看到他是成全的救赎，是怎么样的救赎呢？他因为所受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弟兄姊妹注意啊，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为每一个人尝了死的味道。也就是为每一个人尝了罪债，罪的工价呢是死。主耶稣为每一个人都死了，他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乃是替每一个人死，是替每一个人尝了死。他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愿意人人都得救，明白正道。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把自己舍去做万人的赎价，他救赎我们，我们都是欠着罪债的，他来还我们的罪债。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现在呢有一个人，我的朋友，他犯了法啊，要罚10万美金或者坐一年牢，这是根据法律这样规定的。那么我是一个法官，这是我的朋友，我应当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我就跟他讲，你应该罚10万美元，或者你就坐牢一年。他说我没有钱，怎么办？我是他的朋友，我是法官，我要按照律法，要按照法律来办。我因为我是一个公义的我是一个公义的法官，我一定要照着这个律法来办，才能够表明我的公义。但是呢，我这个公义要他去坐牢或者他罚款呢，并不能够表明我的爱。那么我应该怎么样来既表明我的公义又表明我的爱呢？弟兄姊妹，就是我拿出一张支票，写上10万美元。这就双全其美了，一面我是尽到了公义，同时我也是尽到了爱。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欠了债，但是主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就是我们，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张支票，你只要伸手来拿，你伸手来拿你就拿到了，你的罪就赦免了。他为我们已经付清了一切的罪债，所以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证明出来以后，都会认识到，都会看见这个事实。啊，那么好，他不愿有一人成本，乃愿人人都悔改。主耶稣不愿有一个人成本呐，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了，因为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啊，为人人死了，为人人付了那个赎价。我们在上面那个山那边，好吧，好，在上面，我就是讲到好，就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母亲儿女天地，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天家，并且受逼迫来世必得永生。好，这个就是说，主耶稣要叫我们去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叫我们为他们出钱出力啊，费财费力去救我们的亲人。所以说，人为我和福音。为了主耶稣和主耶稣的福音，我们有所舍去，有所撇下的时候，今世要得到百倍，还有来世要得到永生，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再下去啊，好，再下去。所以我们再看保罗啊，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怎么样爱弟兄呢？他是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呢，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是那样热切的为着他的弟兄得救担心吧，他巴不得他的兄弟、他的弟兄们把他的骨肉都能够蒙恩得救啊！甚至于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啊，甚至于自己下地狱，他也愿意啊，因为他爱他的兄弟。兄弟之情呢，他是非常的爱这些兄弟，所以宁可呢牺牲自己也情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想到保罗是这样的爱他的兄弟，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有没有这样爱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在担心？好，我们再看呢，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呢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神要我们与他和好，怎么样能够和他和好呢？罪啊，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了，但是呢，神要我们和他和好，和好呢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叫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啊，这个职分就是叫我们去劝人与神和好啊，这个职分都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了。这就是基督，就是神在基督里就世人与神和好，不将他们的罪过归到他们身上。我们虽然有罪，但是神没有将我们的罪过归在我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叫我们与他和好，而且叫我们去把这个和好的消息去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他所差遣的，我们请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看他是多么谦卑，保罗是多么谦卑，在人的面前要求你们与神和好啊。我们与神和好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保罗是很迫切的要这些他周围的人要叫世人与他和好，要做他的弟兄姊妹与神和好啊。所以甚至于他求他的弟兄姊妹与神和好啊。所以而且他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亲戚 朋友，为我们的父母儿女，为我们的同学同事啊，为我们周围所接触的人费财费力啊。弟兄姊妹们，去费财费力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为他们付出的，今世要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神要报答我们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真的已经托付我了。所以呢，保罗就讲：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但是我若甘心做这件事，这件事情呢，就有赏赐；但是我若不甘心呢，真的已经托付我了，将来神要给我算账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里面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发出一个命令，他告诉大家说、你们去传福音，传福音，他告诉大家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且现在他发出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就是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这是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到天上去之前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命令，一个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那么我们看，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兵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你看遵守主的命令，这是这样的人就是爱我的。我们要不要爱主啊？我们许多人都在说我爱主，我爱主，唱诗也说我爱主，我爱主。但是你真正有没有爱主呢？我们爱主要有一个表现，怎么样表现？有了主的命令，我们就遵守。刚刚我们已经看见主的命令了，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看见主的命令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有没有遵守？如果我们遵守，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爱主。爱我的就是爱耶稣的，并蒙我父爱他，并蒙天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天父耶稣基督要向他显现。如果你爱神，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个既是主的道，也就是主的命令，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但是要注意一件的事情，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爱不爱神乃是和你遵守不遵守主的道发生直接的关系啊，发生直接的关系啊。那么刚刚讲了哥林多就是说不爱我的人呢，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你们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们已经讲了42条。已经讲到第12条，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诛可咒，主必要来。第12，现在是讲到第12，不是9，这是9，这是第9。对，是啊。好，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你看，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咒，主必要来。主来做什么？主要来审判不爱主的人。不爱主的人是可咒可咒。所以保罗怎么讲？若不传福音啊，我就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啊？因为 为不传福音就是不听主的话，就是不爱主的表现啊。主必要来，必要来来审判。所以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必多受责打下去。所以啊，我们看到啊，要快去传福音啊，快去传福音啊，也免得啊我们要受责打，因为仆人知道主的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意思，他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去行，那么我们必多受责打。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啊，第十三节里面呢，就是我们已经看过了啊，就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求告主名，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我还没有相信耶稣，我怎么能够向他祷告呢？我怎么能求他呢？未曾亲近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可见听到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说要人去传神的话，要人去传福音，叫人可以听见，叫人可以相信，叫人可以求告主，叫人可以得救。所以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是无罪的，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只有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永生的生命在他身上，他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好，下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要及时的去传福音，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及时的传福音。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今天还 PhD 还没有得到啊，我明年就可以得到了，当我得了 PhD 以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说我现在要去到哪一个公司，或者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买卖啊，然后呢我就去赚一年的钱，然后呢我就买房子买汽车等等，我有许多我们自己的计划，但是圣经告诉我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不知道啊，我们明天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啊，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我们就好像天上的云一样，出现了一会儿就风一吹就没有了。你们经历张狂化口，反正化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不能够夸口，我可明天可以做什么，我明年可以做什么，这都是夸口，因为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啊。好，有一个财主，他非常的有钱，他的仓库很大，但是他因为太丰富了，他就把他仓库拆了，又改更大了，然后他就对我的灵魂讲，我的灵魂啊，你就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吧，享福吧，吃你要吃的，穿你要穿的吧。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啊，许多事情我们天天可以碰到，天天可以听到的。好，我现在啊讲我现在讲一个事情给大家听，也许这里许多的人都知道啊。好，也许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过去学友团契啊，我们这个教会的前身学友团契啊，有一位姊妹啊，她叫做方红，大概十年以前还记得吗？方红姊妹，她一个丈夫啊，她的丈夫来陪读啊。啊，她的丈夫叫做李克，你们还记得吗？如果按照学理和时间久的都知道这件事情。李克他有他的理想，他来陪读，陪妻子陪读，但是你不知道明天呢事情发生，他不知道。有一次他上马路，他穿过马路的时候，马路当中啊不是 有一种那个我们叫它鹿中岛啊，你们叫什么？鹿中岛就是有种一点树啊，种点草啊，在马路当中的汽车啊，往这边往那边走，那边那个往这边走，是吧？当成一个马路岛，他就站在那个岛上了。过马路了以后，他就站在那个岛上，还没有过去。你想这个岛应该是很安全的吧？汽车过来，啪一下，撞死了。我们学友团契啊，发生的事情。就这样死了，多惨啊！我认识一个人，他从大陆来，他从上海来，我们在上海就认识的。他从上海来，他的儿子在芝加哥，离开芝加哥大概有4-5个钟头的路，汽车路，他听到他的儿子。到芝加哥来接他，他就从洛杉矶乘飞机到芝加哥。到了约定的时候，飞机就下来，儿子没有来。这个儿子是 honor student，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是高材生，非常好的成绩是最优秀的。他的妈妈好气啊，好盼望。多年不见的儿子现在毕业了，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念 PhD 去，还是念 Master 去？换一个大学，跑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妈妈来看他，结果等啊等啊等啊，就是没来。后来他这个我认识的，他就打电话给他姐姐，为什么我的儿子还没来，还没见到？你等了1-2个钟点了。他的姐姐给我。打电话给他学校，打电话给给那个警察局。原来在2-3个钟头以前，他的儿子出车祸死掉了。从大陆辛辛苦苦赶到这里来，满心的盼望就是看见他儿子一面，就是看到他儿子，为他儿子一起高兴，参加他儿子的毕业典礼。Honor student 毕业典礼，马上要到另外一个大学去深造，研究生死了。弟兄姊妹，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我说要及时啊，要及时。我们传福音要及时啊！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不过是草上的不过是草上的花呀。所以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啊，它的美容都像草上花，草被枯干，花被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去传福音是何等的紧迫，我们要有个紧迫的感觉。好，我们再讲这紧迫的事情。911发生的时候，有个弟兄讲给大家听，911大概是在80层楼工作，他听到隔壁一个爆炸的声音，隔壁一栋房子爆炸了，飞机撞上去爆炸了，很大的声音，而且马上有火焰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弟兄呢，一看这个事情，马上就离开他的座位，就往电梯跑。跑了以后，还有一个人同事和他一起跑到电梯，他就进去了。他快来快来，跟那个人讲，那快进来。那个人他慢慢往后面跑，跑回去了，大概是拿什么钱啊，还是什么东西，拿什么重要的东西去拿了。结果他就一下子我们的电梯就一下子电梯下去30层楼还是50层楼下去，然后电梯就不能够就没有了，他就出来就跑下去，跑到地下。就拼命的跑，跑到地下以后，地下都是烟雾，他就朝着一个方向，他就拼命的跑，结果他就得救了。但是那个回去拿什么东西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要及时啊，逃命要及时啊，我们救命要及时啊。好，再讲一个事情。海啸，弟兄怎么知道海啸很可怕？有一次， 有两三百个人在海边玩，突然呢，他们看见了这个海水啊，哗一下往远处退去了。哎，他们很稀奇，哎，怎么这个海水怎么这么快的往外面退去了，往大海退去了，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在好奇，都在看的时候，有一个小妹妹啊，她刚刚学过海啸的知识，她就大声喊，她说：“大家快跑啊，快跑！海啸来了，海啸来了！就大家快跑，快跑！”结果这两三百个人听她讲，她相信这个女孩子不说谎话，为什么？无缘无故去跟他们讲谎撒谎干什么？而且他非常的警戒，非常的紧迫，快跑啊，快跑，海啸来了，海啸来了。结果这二三百个人通通往上面跑，没有一个死掉的。等一会儿海啸就来了，那个大浪大水哗一直跑到岸上来。如果他们不听这个小孩子的声音留在那里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死掉了。这要警戒，我们要抢救灵魂，也要像这样火箭的去抢救。如果我们不及时的话，弟兄姊妹们，一时做出千古恨啊，一时做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将来是永远的硫磺火锅啊，永远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永永远远的受苦啊。因为这不是为人预备的，这是为魔鬼预备的，他是宇宙中第一个背叛神的，所以神不拯救他。但是人，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如果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得救。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如果不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罪自己承担。神不勉强我们，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让我们选择。我们如果不选择结果呢，那么好，神就依从你，你不选择，那么你就跟魔鬼到底，魔鬼去的硫磺火湖你也去，你就永远和魔鬼在一起，在硫磺火湖。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给大家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谨记啊，不要错过机会。有位老传道有一次，他到一个旅馆里面去啊，到一个旅馆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一个老科学家，两个人就在那个会客室里面就谈什么啊，谈到天南地北，都非常的投机啊，非常的高兴啊。但是谈到很晚了，他们就是老板去睡觉去了。那个老传道和这个科学家是对面对，半夜他就听见哇一个声音倒在地上的声音，一个重的东西倒在地上的声音，他就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个老传道呢，就去敲敲那边的门，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回应。再敲还是没有回应，他就打电话给服务员。服务员上来一看，一起把钥匙门一开，老科学家已经倒在地上，已经没有气了，快点叫911来。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老传道何等的遗憾！要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他谈天南地北了，我就跟他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们，机会一过，永远可能就不再来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机会，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传福音，特别是你的父母还没有得救的去传福音，你的儿女还没有得救的，你的兄弟姐妹没有得救的，快去给他们传福音。啊，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还没有得救的，快去给他们传福音，要紧迫感，要有紧迫感。不要有一天呢，你的同学、你的同事，甚至你的父母儿女，在熔火里面，在地狱里面，在那里发出怨言来。哎呀，我的儿子啊，这么要紧的事情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我的父母啊，你虽然爱我们，给我吃给我穿，但是你为什么不把这最最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啊？害我你看今天呢，在地狱里面，今天在火湖里面呢， 无穷的日子啊，没有穷尽的时间啊，受痛苦啊。这是为魔鬼预备的地方，我现在是在为魔鬼预备的地方忍受着永远的痛苦啊。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抓紧机会，好好的把福音去传给你周围的人。现在我讲最后啊，最后我讲一件事情，在1995年发生的。在1995年发生的，有个传道人，他到上海去，听到当时候发生的一件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两个小孩子啊，到河边去玩，结果呢，一个小孩子掉在河里面，掉在河里面呢，旁边那个小孩子啊，就看见旁边好几个大人呢，他说：“求求你们了，叔叔，求求你们，救救我的朋友，救救我的同学啊！”没有一个下去。没一个下去救的，那旁边他就跟叔叔讲：“叔叔啊，求你救救他好不好？求你救救他好不好？”他说：“你拿钱来，我就去救。”他说：“你先救他，我一定拿钱的，我一定回家叫妈妈、爸爸来给你钱。”但是他说：“你先去拿钱。”他就没办法，他就快跑啊，跑跑，拼命跑，跑到家里面跟妈妈讲：“妈妈，妈妈，你快点了，我的同学掉在水里面，人不肯救，一定要先拿钱。”钱给他，他下去救了，救出来是一个死掉的人，来不及了。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个事情以后，这是真实的事情啊，1995年发生的事情啊，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想呢？你会觉得这个人好，这个大人看钱比命还厉害，爱钱不要命，可恶啊，没有良心啊，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太可恶了，你早点来，你先救他嘛，这个命是这个断气，这个你没有空气，只能不能够超过5分钟就要死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这个人？你说这个人没有良心，你说这个人很可恶，你有没有见识不清啊？你的父母们，你的儿女有没有都信主啊？他们没有信主，他们是第二次的死啊，比这个身体死更严重啊，更可怕啊，永远的硫磺火锅在等到他们啊。你有没有见识不清呢？如果你明知他们的结局，你随随便便的对待，视若无睹，你岂不是比这个男人，比这个大人更没有良心吗？更可恶吗？我们要有怜悯心，要有同情的心，想到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我们就要尽我们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机会一过。机会一过不再，抓紧时间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传福音没有经验，你需要有人帮你，可以，任何弟兄姊妹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愿意陪你一起去传福音。你也不要胆，也不要胆怯，不要害怕。你正好像看见一个房子起火了，你还会怕吗？你快点冲进去告诉他们人，起火了，快跑，对不对？我们要有这样的紧迫感呐、啊，去传福音给外面听。弟兄姊妹们，我准备了，我，你们如果愿意，可以登记，我可以给你们远志明弟兄的他的传道啊，他的那个传福音啊，6次的传福音 DVD 啊，你们如果要，我可以给你们，你们可以用这些 DVD 去。放给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父母、你的儿女看、听福音，从中学习怎么样传福音。啊，如果你们把这几章都看完了，啊，我可以再给你们。总之，弟兄姊妹们，去传福音给外面听，给你的亲戚朋友听，不要耽误时间了。啊，一时助成千古功，明 明天不在我们首都啊。你如果父母在大陆的，我你们今天就给他打电话，劝他信耶稣，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错过机会。如果你怕可以先把福音带上，我就先送福音的书给大家。今天怎么说？要及时，我们传福音要及时，不要等到机会过了后悔莫及。后悔莫及。好，最后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思想当中先想一想，你最亲近的还没信主的是谁？你最亲近的经常接触的还没信主的是谁？你想一想，把它摆在你的祷告里面，现在摆在你的祷告里面，我们现在就要为这个人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你的亲戚、你的朋友还有谁没有信主的，靠最靠近你的，把它摆在你的祷告当中，今天就把它 摆在你的 祷告当中，天天把它摆在你的 祷告当中，这个前面的这一年里头把它摆在祷告当中，直到神拯救他，好不好？弟兄姊妹，你现在想一想，你要为谁祷告？你想一想为谁祷告。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就要用一点的时间，一同大家为自己所想到的那一位祷告。好，我看有没有想到，你想到的一位举手，好不好？你想到有一位你要为他祷告，请你举手。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想到一位，感谢主。你有没有还想到一位？好，感谢主。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一位亲戚还没信主的，你要为他祷告？有没有？有没有请你举手？你想一想，你想到他了就举一举手，好吧？我们现在就为他祷告。好，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为你刚才所想到的那一位亲戚或者朋友为他祷告。好，我们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出声，也可以默默地为他祷告。我们现在就开始为你所想到的那一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纪念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所想到的那一位，为他祷告的那一位。天父，我们求你纪念我们的祷告，求你拯救我们所想到、我们所带到的每一位。天父啊，在前面这一年里头，求你一定要拯救他们，主，求你一定要拯救他们。主，我们切切的在你面前为了这些人向你祈求，神啊，求你拯救他们，不要让他们到永火里面去和魔鬼在一起。神啊，求你使他们能认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主啊，好叫他们免去永远的灭亡，好叫他们成为你的儿女，遵循你的道，讨你的喜悦。神啊，我们现在把每一位弟兄心中所想到的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现在求你大大的施行拯救，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